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Night and new and blue Hawaii. The night is heavenly, and you are heaven to me. Lovely you and blue.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六 Pro 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我是老白。
大家好，我是那个五角场童女中学后勤部三蹦子那个运输队队长范克里夫。
哎呀，每次都换一个 title。
是呢，操，巨长
啊、嗯，对，特别长。
哎，
对，
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泡泡车。历史故事的下期节目，
哎，偷摸说一句啊、哎，大卫老师已经喝到位了
啊，好，
有一点
上头了，有一点啊，飘起来了。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大卫老师给我们讲了讲，就是为什么欧洲乃至于全世界会出现这种类型的汽车，
哎，
啊、这种很微小的、很小型的汽车啊，讲了一下这个背景故事。
嗯，
那么上一期呢，我们也是停在了大概这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
是的
啊、
嗯，
这个越来越多的车厂呢开始制造这样的车，民众呢也逐渐接受了这样类型的驾驶工具。
哎，是一个三蹦子 fever 的时代，
是、
啊、
市场已经打开了、嗯，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和人员进入到这片领域当中。
哎。
本期节目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的故事，请大卫老师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后续又发生了些什么。
哎，
那么这个后续就很有意思了，就是1955年呢，它其实是泡泡车的一个大年。
嗯，
就是说大家都在抢这个市场地盘
啊。
那么这个时候它逗的就是，虽然这个我们上期提到的伊塞塔，
嗯，
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小微车蛋车，
哎，
它在老家呢就是在意大利停产了，拿到西马牙去做。
嗯，
但是他老板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生意人，就是说，对我们，他对他自己的这个设计啊，是很有自信的
啊，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他认为呢，就是我们在意大利可能自己做卖不出去
啊，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产权啊、生产许可，
嗯，
出售给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厂家
啊，
你们去做，你们就自己打自己国内市场，
嗯，
我收权利金就行了
啊。
然后买家之一呢，就是德国的宝马公司
哦。
啊，我们提到这个宝马，其实就是说，大家看最近现在印象可能就是别摸我是吧？
嗯，
那个造车，但其实它是在一战期间呢开始崭露头角。
哎，
那么它和这个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公司呢有很深的渊源。
嗯，
和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梅赛施密特公司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个公司它在二次大战前呢，它已经成为一个德国非常大的一个航空引擎。
嗯。
和汽车制造企业。那么战时它的王牌产品是什么呢？是和 BF 幺零九齐名的另一种战斗机的引擎，这种战机就是福克沃尔夫，FW 幺九零
啊，
给它提供这个宝马八零一引擎。
行了，两代神机都有了。
两代神机，对。然后呢，就是梅赛施密特262这个喷气战机的这个一部分引擎啊，也是由他开发的。那么战败以后，可想而知，就是你这个因为协助纳粹军工生产嘛，
是
同盟国说你就这个勒令停产，
嗯，
停产三年。然后他在苏占区的这个设施直接被就是孙亚达哥给接收了，
被征收了，
征收了。
嗯、
然后他真正恢复这个生产这个汽车哈，一直到1951年才恢复
啊，
他花了很长时间来恢复他的元气。那么他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意大利小蛋车还不错，他就买了这个生产许可。那么宝马把它买下来以后呢，就是进行了优化，他把引擎换了，换成他宝马自己生产的一种247cc 的单缸，但是是四冲程的
啊，
四冲程的摩托引擎，
那上灯吃了，上灯吃
了，
太
硬
了
一些、
对，它的额定功率是12马力，
哎呦。
那么它在公路上呢，最高行驶速度呢，本上写的是每小时86公里，
很快了，
这就已经不慢了吧？
嗯，
那相当行。
80多迈，然后呢，百公里油耗其实是3.85升。
嗯，
那么1955年4月呢，这个跑跑车哈，在宝马的这个在现在德国上市了，推广到其他国家。那么它当时的卖点称它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宣传上写的是摩托小汽车，就是我兼具摩托车和小汽车的这个双重的优点，
跨界混搭。
对，然后呢，大家都称它为什么叫宝马伊塞塔250。然后呢，就是而且还有在56年，它又推出了换这个295cc 排量引擎的这个宝马伊塞塔300
啊，排量更大了，
排量更大。而它其实前面也提到哈，它其实是一个倒三轮配置的四轮车
啊，
但是呢，就是说德国可能有一些市场它被已经就是可能大家更习惯的是纯的三轮车，
纯倒三轮，
对，所以那个就是宝马的伊塞塔它还提供这个单后轮的这个型号，就是后边真的只有一个轮了，那么这个车一出现在市场上面就哗出现了这个爆棚的效应，大家争相购买，
供不
应求，然后呢就是供不应求了，然后各个型号呢，1956年的一年，它就卖掉了22000多辆，
哇，一年，
对，
那相当行了，
那产量也相当可以，
产量很大，
爆款。
你看意大利，它本国包括它的西班牙生产线，它生产的也就是7000辆嘛，它超出了300多了。那么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1956年同年呢发生了苏伊士运河战争，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那么当时呢，就是英法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在搞事情。那么当时呢，埃及为了对抗他们呢，就是说他在这个苏伊士运河凿沉了几十艘这个填埋船，他把这个运河给堵住了
。
就是前一阵子好像我们这个就是好像也是有一个船，
对，有一个船
给堵住了，然后各种物资运不出去，
是
进不进来。那么就是据统计呢，1955年的时候啊，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货物里呢，有2/3是石油，然后呢，当时欧洲所需的石油的2/3也要通过这个运河来运送
啊。
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叙利亚的工程人员呢，他破坏了伊拉克的输油管沿线的抽站。那么同时呢，沙特阿拉伯对英国和法国实行了石油禁运，然后呢，就是伊拉克也遭殃了，它的石油供应系统也遭到了破坏。这场战争产生了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欧洲面临着严重的石油恐慌
啊，石油
没油了
。
然后英国又开始实施石油汽油配给了
啊，又是只能开
对
150公里
没油了，对、
啊。
然后就是一直到57年5月才开始解除。那么这个时候，欧洲人、西欧人自然是我要了，又没都他妈油了，我操！
是，
就是要这种油耗低的跑跑车，
省油的车。
然后这个时候正好是宝马伊塞塔杀入这个市场，
真是赶上了，
赶上了
啊、
就是强劲杀入。然后他的这个车哈、就是说形成了一个消费习惯以后啊，他实现了一种就是你他自己都停不下来，一直到1962年呢，他才停止量产，
才停产啊。
那么它的总销量，宝马伊塞塔的总销量是多少呢？161728，
16万辆，哎呦，很厉害了。
那么就是它其实伊塞塔借这个宝马的这个平台啊，它成为了这个跑跑车里的 王者，
顶流，
顶流王者。对，那甚至很多人到后来有很多人认为，他以为伊塞塔是宝马的车型，
嗯，
好嘛，
对，对。
这是属于就是那个山寨到了极致了。
对，
它
其实它是意大利，
它是
意大利的，对，
正规授权嘛。
哎，
我买了你的授权，然后我再造。
嗯
啊，包括他当时也做很多宣传，大家看那个时间轴里可以看到，就是加里格兰特哈、啊，美国的大明星，
嗯
啊，给这个伊塞塔拍的这个宣传照，可以看到这个车门一打开，就是所有的机件都在那个一个铰链上呢。
啊，
那么除了德国人以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国家的厂商来采购这个伊塞塔的生产许可授权。
嗯，
那么在法国呢，有一个叫轻型机动车公司，那么它的这个简称就是叫 VELAM。
嗯
，VELAM 在1954年他买了这个许可，那么1955年他推出了自己的一个叫 VELAM 伊塞塔啊。他当时呢竞争的主要对手是这个雪铁龙的 RCV。
啊，
那么它比较便宜。它比这个 RCV 呢要便宜15%，
嗯、
啊，价格上有点优势
啊。
那么它一直到1957年呢才停产，就它产量也不算小了，
嗯，
它生产了7000辆出头吧。那么在很有意思，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一个喜剧片，就是奥黛丽·赫本，
嗯，
主演的这个甜姐
啊，
啊，这个里面呢就应该是 Funny Face 吧，
嗯，
它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片子里的这个人物，他开着这个威兰姆伊塞塔，
嗯，
啊，他的这个。车的前脸上、啊、有这个它的这个生产公司的名字，
嗯，
嵌在上的。那么同样是1955年呢，这个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个机械工具制造商叫卢米，
嗯，
他也看中了这个伊塞塔。他当时呢，因为他想吃政府的红利
啊，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巴西政府的全力推进的这个国内汽车工业，那么就是卢米他买了这个许可，那么1956年呢开始做自己的伊塞塔，叫。卢米伊塞塔，同时是在西班牙和巴西的制造。
嗯，
那么但是呢，就是他卡油的计划呢失败
啊，
就是到
没吃上，
没吃上，就最后的、
啊、
就是巴西政府就没什么实际的政策投入，也没资源。
政府更鸡贼，
对，就是、造了5年，
就是说说，
对，就
说
说，啊、造了3000辆啊，就1961年就停产了。
嗯，
1957年的宝马还把这个宝马伊塞塔的自己生产许可再转手。
又转，
又转一发，
又卖，
又转，卖到哪儿呢？卖到英国去了
啊！
卖给这个当斯福德工具公司，然后呢，就是这个工具公司立即，哎呀，有了这个好东西了，
过瘾，
名字也改了，叫改名叫大不列颠伊塞塔公司。
嚯！
对，
哎呀，不要脸，就是
对
啊，
就你们还有没有这个
起码廉耻之心，
廉耻之心是吧？
啊，对。
所以说，1066年以后，你们已经不是那什么了，是吧？
对对对对。
但是是吧？那么他在这个英国原来一个叫布莱顿铁路工厂，他的这个旧厂房里面呢，他用他的这个设备投产英国自己的伊塞塔，和其他的国家生产型号一样的，他也可以做纯三轮
啊
啊，也有皮卡。
嗯，
那么他产量其实不低的，他每周最高的时候，他可以做出175辆。
嚯
哦，每周175，
相当可以了，
那很厉害。
那么到1964年停产为止呢，他7年造了超过20000辆。就是说，它还辐射到这出口到这个加拿大呀、澳洲啊、
嗯、
新西兰啊、
哦、
这些，这原来这个后来英联邦国家，
嗯，
是从它这里拿出去的。那么到了1959年呢，就连阿根廷也开始买这个伊塞塔生产许可啊，这个是阿根廷金属机械公司。那么它这个产量，它这个型号叫什么呢？卡洛600。它到1962年为止，它组装了1400辆左右。
这伊塞塔简直就是汽车里的卡拉什尼科夫，
对，
神车，
到处
授权，
对，到处贴牌、
啊、是的，
到处贴牌，
然后买来授权之后自己再改，
自己再改，
啊、
嗯，自己各种玩，
是。
那么宝马它就是吃定在它想继续吃一波它的这个红利，
嗯、
那么1957年呢，它以伊塞塔为基础把它给放大了，重新设计，那造出了这个宝马600，那它就是大跑跑车了，它不是那种特别微小的车，
嗯，
那么它前后2排。
嗯，
它可以坐4个人，但是呢，就是说，除了可以从前脸进出啊，为了后排的人进出方便，它还加了一个右后门。那么它采用的是582cc 的引擎，那么公路上可以开到100公里每小时。
好，
然后呢，
排量越来越大，动力也越来越强，
而且它还设有差速器。
哎呦，
啊，伊塞塔没有差速器、嗯、
啊，
因为它的这个后轮轮距也变大了，它那个就是正四轮的变成。
嗯，
那像个正经车了，这是
开起来更舒服一些了。
它出现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强劲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大众甲虫。
哎
哦，
低头。
那么他在1959年就停产了，再造2年就发现可能收益不行，
嗯，
它的产量呢其实也不低，其实34800多辆。那么它的这个技术啊，就是它的技术经验和一些基本结构呢，其实是后来为它的这个名车宝马700打了一个前站。那宝马700生产了180000辆，
嗯，
十几万辆，但其实它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一些技术都是从宝马600继承自伊塞塔来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几家欢喜几家忧，是吧？那么这个梅赛施密特 KR 赚的不满盆满，伊塞塔到处下卖。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原来这个芬德的竞争对手就比较惨，
嗯，
就是富尔达。富尔达的情况不是很妙，就是说他在那个 KR 175啊，就是梅赛施密特175上市的1953年的他，其实立即赶超，就是设计了一种这个全铝制车体，外观更流线型的，叫 S 系列
啊，
也是个倒三轮。那么它迭代了好多代，那么包括它后来应用了这个玻璃钢材料。那它其实，但是它的销量哈，一直没法跟梅赛施密特和这个伊塞塔的个性来竞争
哦，比不过，
可能还是因为三个轮的关系，
就是可能真的是这个市场这占的是占了，
嗯，
营销上有问题
哦。
那比如说，它生产到1969年，它的 S 二型哈，它到这个1955年只卖掉了400多辆，然后就是一直迭代到 S 七，那么每一代也就是几百辆。
不是，这还能迭代到七代，然后
太惨了。
对，
然后每代卖几百辆，这也算是锲而不舍了。
对，有点惨。那么就是，但富尔达呢，它同时也就是往海外自救。
嗯，
就是说他58年的授权英国的这个约克诺贝尔工业公司
哦，也卖授权，
对，在布里索尔啊、纽顿纳兹和北爱尔兰呢投产他的这个 S 七型泡泡车。那么这种微车呢，它当时使用的是191cc 排量的引擎。那么它当时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又回到了玻璃纤维加三合板复合材料，对，
嗯，
美系用于复合材料
是，
对。
那实际上就
三个板的是一个，
不是，这个就实际上是在崩的路上越走
越
远，越
走越远了，
嗯，
对，这往回开了，然后那个发动机装在后头，正在飞往苏格兰，是吧？
好，哦，又来了，嗯，又来了。
然后这种车呢，就是诺贝尔200，
嗯，
那么1962年停产，它其实呢，它勉强卖掉了1000辆，
也还是不太行。
对，然后呢，它后来就是它又在南非。
啊，
罗德西亚啊，就是现在的津巴布韦啊，
哦，
也开，就是也制造过这种泡泡车的，还卖不出去。
嗯，
这厂后来就销声匿迹
了，
基本上
凉了
、
嗯，
一手凉凉送给他。
对，
就泡泡车的这个它的这种商业竞争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说哈，啊，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读三国演义
啊，
就是开头是群雄逐鹿，
嗯，
然后三分天下，
哎。
然后他这个就是到了1950年的中期哈，已经是几分天下了，但是还是有不停的有人跳进这个
进场，
尝试杀出一片，
尝试在里面杀出重围，是吧？嗯，我要在里面再抢一块蛋糕。
嗯，
那么1956年呢，正好是这个梅赛施密特 KR 和宝马伊塞达席卷这个西德的这个市场。
哦，
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人跳了进来。
哎呦，
这个同样也是一个著名的前军用飞机制造厂，这就是亨克尔飞机公司。
嚯，哎呀，
对，就是以前翻译叫海因克尔。
行，这个纳粹的空中是齐全了，
对，都在地上爬了。现在，那么这个企业它是由这个德国航空产业的一个先驱啊，就是恩斯特·亨克尔这个人呢，他在1922年悄悄地在瓦内明德建立。那么那个时候是很有意思，是凡尔赛合约呢禁止德国研制自己的飞行器。那么他这个和梅赛施密特一样，在纳粹上台并大力发展航空工业之后呢，他立即找到了自己的商机。那么这个人呢，他一直是一个支持纳粹的一个纳粹的狂热支持者。
哎呦，
那么他利用了个人的关系，成为了纳粹空军的支柱企业之一。
嗯，
然后而且他是真正的纳粹党员
啊。
哦，
对，这人的背景是非常肮脏的。
哦，
对，但是呢，他对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是一个高速飞机的一个痴迷者。
嗯。
就他哇，所有的飞机都快，
嗯
啊，所以他那个就可能其他性能就所以他的飞机竞争中败给了梅赛施密特，是吧？那个，然后他主持研发了世界上第一种啊喷气式飞机，
嗯，
亨克尔178，
幺七八，嗯。
那么战争时候呢，为德国空军制造这个亨克尔111，就很有名的那个轰炸机，就被英国人打得满头是包的，说那个。
嗯，
但说实话，111开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对，就看上去还行吧，
看上去
可以，
还
可以
啊。
嗯，
然后战争末期他还造了那个用于就是最终决战兵器是吧？
嗯，
非常廉价的一种，背上背上背了一个
背一个大包
大引擎，
嗯，
人民战机162，
确实
对火龙员
起来就落不下去的那个，
嗯，
上去一通乱打，然后该干嘛干嘛去。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人呢很有意思的是，梅赞施密特战后就哇关了。关了啊，宝马停产，
嗯，
是吧？
直接进局子了，嗯。
对，但是亨克尔这个老兄呢，虽然他在战时啊，他这个公司也是压榨这个集中营的囚犯
哦，
来制造自己的这个轰炸机这些东西，但是他非常狡猾，这个人，
嗯，
他善于用这个媒体啊宣传钻法律空子，给自己脱罪。
哎，
那他逃过了去纳粹化审查，
哎，太坏了！
而且这个资深纳粹党员居然把自己美化成一个纳粹受害者，
嚯！
太坏，
哎呀，
对，
就是那个听这期节目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时间轴啊，
对
啊，这个老逼他一看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个纳粹，你知道吧？
对，就是非常典型的嘛，就是
确实
特别狡猾。然后就是说他的公司呢，就是在战后呢，其实啊，当然飞机是不能造了，
嗯，
这转产什么呢？自行车、动力踏板车、摩托，
嗯
啊，还是这几个，
是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产业哈，
哎，
因为相通，
主要是能继承这个在这个发动机引擎上的一些技术，
哎，
啊，
对。然后他有了成熟的摩托引擎技术，他56年呢，他以自己亲手设计的这个175cc 的这个单缸也是四冲程的摩托引擎，
嗯，
为基础啊，他做出了这个亨克尔卡宾泡泡车，就是亨克尔卡宾座舱，
嗯
啊，又是一个在路上开的蛋。其实他那个外观呢，他参考了这个伊塞塔
啊，
跟伊塞塔很像，就是说也是从前脸开门的，但是为了避免，就是因为专利上嘛。
嗯，
我不能做的完全跟你一样，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方向盘呢没有折叠机构，然后呢就是哎它的后座哈，其实勉强的就是放了两个小座位，
塞俩孩子
可以坐俩孩子，
好嘛？
对，然后呢就是它有三个型号，它150、153、154、
哦，
啊150和153呢是倒三轮，154是四轮，
不是它这个
就想讲究一点是吧？可以装个弄个四轮了，
不是它这个命名法还是一股纳粹味儿，这个。
对，就是哪里不对是吧？
对，有点地方不对，
是
是
是。一听到说109啊，
哎，对对对对对，109、
190啊，
190、262，对对对，
152，
是
是
是是，
是不是本能的就开始产生反应了？
是的，是
幺啊，什么177是吧？
是当时
是吧？
当时 DNA 又动了。
嗯，
他这个人呢，他18年初就死了。
哎呦
啊！然后同年呢，这个他的这个车子在德国也开始也就停产了
啊。
但是其实他的这个各型啊，一共卖出了12000辆。
啊，那
对于他来说成绩还可以，因为他同时还生产别的东西啊，
对，
挺
不错的。
那么1957年呢，亨克尔跑到了他这个厂啊，在阿根廷的工厂也开始制造这个卡宾这个型号。
嗯，
那么，
嗯，
阿根廷吧，就是对德国来说这也是
啊，
你跑不了，你逃哪去是吧？那个。那么到1959年呢，他其实也在阿根廷那边也卖出了2000辆。
哇，
哎。这个就是德国汽车公司转产到阿根廷，是不是跟就是纳粹跑路的一些人
有
关系？
可能有一些关系。
嗯，
因为大批人就是纳粹的中间分子，还有就是非军官的这一批人，
嗯嗯，
他往阿根廷转移财产非常多。
对，然后他战时掠夺的东西啊，人啊都跑去了。
对，
当时跑了好多啊，集中营的，什么门戈尔什么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 对，
跑那各种南美国家。
是是，
嗯嗯。那么亨克尔死了以后呢？这个卡宾这个车的批量生产，它居然转移到了爱尔兰
啊！
哦，
但当时德国人叫苦不迭，是吧？因为这个地方质量管理困难，
我
人心丧了。
我没有，我堂堂山民怎能服从日耳曼人？是吧？
对，
爱尔兰人比较野嘛。
对呀，
对，
你想看，
就跟那《勇敢心》里那个爱德华看到爱尔兰投靠了英格兰，就说了一句话 ：“Irish，Irish。”
对。我堂堂 LA 对吗？
嗯
啊，
然后公司叫苦不迭，妈太他妈难管理了，
不好整。
但是呢，它的销量其实不低，在爱尔兰，
啊，
它3年里面卖出了8000辆。
哎呦，
1961年呢，它的量产又从爱尔兰呢转到了英格兰。
嗯，
就是在大不列颠四处征战是吧？
啊，
然后转到了它的这个叫克洛伊登。
嗯
啊，这个公司呢，有一个公司叫特洛伊。
听着挺不吉利的，
咋不叫熊猫烧香呢？
不是这个一个，你想看亨克尔的产品在英格兰的特洛伊生产啊？这个它
连上了，
连起来就听着很怪，你知道吧？
然后呢，就是它这个在这个生产的就叫特洛伊200。
嗯
嗯，可以看到它有那个宣传册啊。
嗯，
然后他那个呵呵标志就是一个那个特古朴的标志，
嗯，
然后他还推出了一种面包车型
啊、
哦，嗯，然后到1965年这个生产线停止运作为止呢，他其实特洛伊200也卖出了7000辆，
嗯，
啊，那销售成绩相当可以，
还可以，对，他们的商业成绩相当不错，
4年吧，
你和富尔达比起来都不错，
对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又有一个在大战时候就是帮纳粹抬手脚的一个军工企业
啊，
冲入这个市场，
啊，
哎，我来了。这个公司是什么呢？它是战前和战时在德国摩托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然后前面我们也提到迅达普，
嗯，
哦，
那么迅达普这个是1917年它就成立的，在纽伦堡成立。那么它主要是。他开头是为德国的炮弹制作引信的，
哇，
对，
哎呦，这个
制作大炸逼的，
这可太正宗了，
对。那么一战以后呢，军火生意没得做了，
是
怎么办呢？哎，生产摩托车，说为什么你们这个打完仗都开始生产摩托车呢？对，
有经验，
对。然后呢，就是1933年呢就开始生产大型摩托，然后到了1937年占德国的摩托车市场的18%的份额，
嗯，
还是相当大的，
哦，很厉害了，
很厉害了，
嗯，
对。然后1941年呢，他开始为德国的国防军提供一种叫 KS750摩托，它可以挂表，
啊。那时候纳粹有胯子骑，
胯子，
对，
胯子上架机枪，
对，
你看那个就是各种巧文妙条啊，
嗯，
然后
普鲁托险，
普鲁托险，
对，
就这种，就是里边那个就是德国胯子，就是这，
比如宝马也做嘛，
啊，
宝马和迅达普，
是，
然后这种，而且它的这个 KS750啊，它有差速器，
嗯，
然后广泛在各个战区都能看到，甚至这个车呢，它在德国投降以后啊，
嗯，
它还在造，就做民生用途了。
是
啊，一直到1948年为止呢，产量达到18000多辆。
嗯，
那产量很惊人，其实
挺多了。
嗯，
然后二战以后呢，哎，军用摩托，哎，先不做了，是吧？
嗯，
改做什么动力踏板车，就是做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
就是小牛电动车
助动车吧，助动车，
其实有点像以前那种
板车，
就是它本来是个。自行车或者三轮，
对，
然后上面给你愣加一个
板，
就是愣加一个发动机，
对，烧油的，
对。
哦，这种我还真看过，
有，就是以前好多那种板车，它其实就本来是个普通三轮嘛，
对，
然后在下边加一个发动机，
然后当当当当当当。
那它这个踏板车就是民用的了，就是那个跟日本人说那甘斯基差不多
啊，对。
然后1953年呢，它推出了一个特别成功的型号，叫贝拉，
嗯，
啊，这个型号风靡了10年。卖了13万辆，1954年的时候呢，开始，哎呀，说这个微车市场可以
啊，
我们不就是妈的，就是一个加盖摩托吗？是吧？
啊，
操，逻辑是对的，
我们也能做，
是
吧？逻辑是吧？开始考虑生产微车。那么最有意思的是，这个他最早的微车是谁设计的呢？是由他妈又是一个飞机制造厂，
嗯，
道尼尔。
啊！
嚯！哎呀，对，齐了，
一个
都没
漏，
一个都没跑啊！道尔7啊，
对，怎么又是你是吧？
又是他，
对。那么道尼尔这个公司呢，它是由一个很狂野的一个飞机设计师，
嗯
啊，就是那个克劳德·道尼尔
是
创建。那么他是巴伐利亚人啊，他其实他是个法德混血的人，
嗯。
嗯，
那么他推出过好多这种特别奇怪又著名的飞机。
嗯，
那战前期，比如说他制作这个大型水上客机。
哎呦，
啊，二战时候为德国空军制造这个道尼尔17飞行铅笔，是吧？
嗯，
在不列颠空战里，照样被英国皇家军打得
一
头嗷嗷叫，是吧？
啊，对对对。但说实话，就是道尼尔系列，其实就是它还是有独特的地方在的。
嗯，
加大一下私货，之前写过一篇《道尼尔335》，
就是。可能是设计师本身的这样一个偏执倾向，
对，
就是他如果说是轰炸，
嗯，
啊，这个玩意儿就载弹量就巨大，
对，
啊，他如果是就空中截击，那这个玩意儿就一旦被瞄上，就道尼尔特点是转向特别困难，
嗯，
但是一旦被纳入射程，你就完蛋了，
嗯，
因为前面有8门炮，
嗯，
就是大力飞砖是吧？
哎，对对对，
战雷玩家深恶痛绝，
确实。
然后呢，就是这个厂商哈，他二战之后呢，就是说。也禁止他去坐飞机。
嗯
啊，他不得跑到西班牙、
又来了
啊、瑞士去当什么呢？当顾问
啊，
就当航空企业的顾问糊口。
嗯，
那么1955年呢，就占领的实质结束了以后，就开始重新武装西德了。那么他才重新开始设计飞机。那么道尼尔为迅达普设计这个汽车呢？他是1955年，他其实概念车， 它1955年的法兰克福车展上呢推出来的，啊，叫德尔塔
啊，
那现在我们生物痛觉的一个名词是吧？
德
尔塔，德
尔塔，
三角。那么它是一种很奇怪的车，就是它的车前后是完全对称的，
嗯，
它的车的前后脸都能作为车门打开，它其实就像一个那个截到顶的金字塔。
哎呀，不是，我刚才就是那个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脚本吗？
嗯，
大卫老师脚本。
嗯，
我翻这一页的时候，我看着就是这个德尔塔，我陷入了沉思。
对，
啊，后来我发现，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王八。
对，没错，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也是设计师的一种对
奇想、
对称的一种追求。
哎，
对
对。
然后呢，就是它完全对称前后，前后两排座，四个人两两背对背。那么这个车呢，后来被逊拿普把它的这个结构呢继承下来，那把它进行改良，推出了一种车。这种车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和它的这个车的本身的性质特别的符合。
嗯，
这种车叫雅努斯。
嗯，
哦，
那么雅努斯大家知道是古罗马的这个
双面神，对，
它是有一张脸，还有另一张脸是对着的，
嗯，
对，
前后
对称，对，
他可能他也会作为一种门神啊，或者是现在未来的那种神，可能凯旋门上都会放这个神的神像，
嗯，
那么他的这个他是个四轮车
啊，
他是个四轮车，也很小，也是前后俩都能作为车门开启，那么他使用的是这个248cc 的引擎啊，公路上能开到80公里每小时，
这个设计师是他妈对称强迫症，
就是强迫症，绝对强迫症。那么逊拿普呢，他特别看好这自己这个车型，他说啊，制定了一个生产计划，我们年产要达到15000辆。但是呢，他1957年6月推出以后呢，他发现我操，占领这个市场没那么容易，因为市场都被原来的这些微车分光了，
是都差不多了。
那么他半年里面只卖出了1700辆左右。
哦，你想想看，哎呀，他毕竟还道尼尔还是输给了梅赛施密特，
对不行啊，
不行
不行。
啊，
然后1958年全年呢，也就卖出了5000辆出头
啊。
那么相比这个宝马伊萨塔和梅赛施密特的 KR 系列呢，竞争力不行啊。然后就是说，而且这个车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对重心的变化很敏感。就是说，只要前后座乘客的位置不够匹配平衡呢，
哦，
开起来就特别难受。
因为它的车体构架是绝对对称的。
对，
所以说如果前面坐两个或者后边坐两个，
就它打破了这个
打破重心啊，你坐起来就很难受了。
对
啊，
就比如说我们三个加海豹坐在里头，
是那车就开不走了，
我觉得可能开不走，但至少呢比较均衡。
不是这个不是对称的问题，这是引擎不行。
对，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前后的就是人的那个重量差的有点远哈，
嗯，
它就开始难受
啊，
还是奇怪，
而且倒坐特别没有道理。其实在车上，虽然那个英国出租车，这个乘客的这个排座是有倒座的这一排的，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在一个这个前进的车上坐一排倒座的座是特别反人类的一个，
有些人特别喜欢不习惯，我就会有点晕。
尤其它不像那个就是运营性车辆，比如大客车啊，
嗯，
或者说火车，
嗯，
这个就是为了空间排布还是有什么道理的。但是一个狭小密闭空间整倒座的东西，那其实就，
嗯，
不太能接受，
就有点问题，
乘坐感很痛苦
啊。
我觉得
这个车发售的时候，其实应该配一个桶，你知道吗？
然后呢，就是1958年呢，它匆匆的就叫停了，然后那个就是把这个工厂设备就是全部卖给了保时捷，
嗯
啊，
嗯，又他妈造坦克的是吧？这个
是是是是是。
然后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公司呢，就不做汽车了，就搬到慕尼黑去了，继续造那个踏板车、摩托。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之前我们也聊到啊，这个多提一嘴，1984年呢，逊拿普公司破产清算。那么当时就是我国的这个天津自行车二厂，
嗯，
得知了这个消息，那么紧急带外汇过去，用全部把它全部设备零件和图纸资料全部买下，1985年全部买走，那么成立了天津逊达摩托车公司。
哦，
啊，
是这么来的？
对，逊达就是这么来的。
哎呀，当时那个逊达轻骑重骑嘛，
嗯
啊，
80年代末呢，
125cc
逊达的这 K80 是吧？
哎，对。
好像生产量上百万吧，那风靡
差不多
风靡中国。
不是，我记得有那种就是轻型的，
嗯，
那种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薄的那种。
对，轻骑，
对轻骑，
轻骑。
我操，这个有点厉害了，我操！啊，45入道尼尔的这个遗产被中国接收了
啊，就是 正统在
正统在天津
对，当时卖特好，
罗马正统在天津啊，
据说卖的特别好，
那
个那
太好了，因为我二舅都有一辆，你想想，
勋达是吧？
对啊，
而八十年代正是这个中国这个车厂开始
发力，
不停的向这个其他国家购入它的这个
生产线、
技术和生产线的这个年代，嗯。
其实你想想看，就是德国的就是半工业化的或者去工业化时代，就是它很多产能其实是被中国接受了，
是
是
啊、
嗯。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雅努斯这个车啊，就是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赛车总动员》的第二季、
哎嗯、
啊，里面有个反派、嗯、就是叫辛达普教授、嗯、
啊，
这、就是一个雅努斯，就是一个特别刻板的德国人形象、啊，戴
特别德国
单片眼镜，
单片眼镜啊，对对对，
特别味儿、
这个，
有那味儿了、
哎。所有反派德国人都要戴一个这个单片的，
不是？但是你想想看，就是《赛车总动员》这种题材片子都找个德国人当反派，这
对
就很恶毒，你知道吗？
我这应该是那个时候那厂都没了吧？
对、啊，
所以你要你厂还在，人家告诉你
死人无法分辨，
对
啊，
要不然就喷你了。
对对，你。你往死里弄，你也不敢弄个保时捷来当反派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当时也提到，就是说在西欧呢，这个泡泡车特别的火热啊。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在东亚日本啊，也开始了战后的一个经济的腾飞。那么它的个人汽车市场呢，开始成型了。
哎，
那么战后呢，日本的经济其实是就是说。啊，有美国的银行家呢，就是这个人叫约瑟夫·道奇，他是这个由他指引的。他1949年1月跑到日本来，提出了这个九项经济复苏计划，当时叫道奇路线。那么当时的吉田茂他第二次、第三次组合以后呢，他对这个道奇路线全盘接受啊，照样执行啊。那么这个期间呢，其实日本发生了很多就是啊。劳资纠纷啊，
嗯，
铁路三大事件、
哎、
是吧？
是是是是，
奇怪的事件发生，
哎，
社会开始不稳定。但是呢，大量中小企业因为这个道奇的，它是一个紧缩政策，大量中小企业破产、
嗯，
但是它的这个经济走上了一个稳步复苏的一个道路。那么最后，它还是吃了这个，就是说白了，它实际上吃了这个朝鲜战争的
红利。
嗯，那么它作为所谓的联合国军的一个后方基地和重转站。那么他大概有1950年开始有5年，在日本人叫特需景气，
嗯，
特需就是指这个他们特别在这个战争时
特殊需求
，对，大量日本企业为这个联合国军啊，联合国承造各种，主要是美军嘛，承造各种物资，
对，
然后1950年至1952年，他的合同额达到了10亿美元。
其实这个就是间接拉动整个日本在战后的就是经济复苏的一个核心原因。
对
啊，包括当时订货从这个生活资料，
是
食粮这个部分，然后一直到工业产品，
嗯，
大批的，然后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甚至还征召日本人作为这个就是支援兵。
是的，
对，
还有国内的对这些军队的服务啊，
对对对，
老板上来玩啊，
哎呀，
因为那时候基本上战后这个日本已经被美国给统治住了，
是的，
是的，
对，就美国人说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就是太上皇已经坐稳了，
坐实了人上人，
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不了什么，
对
对，就这样的事情，
是。然后呢，就是到1955年呢，它的总这个合同总计数额达到了多少呢？36亿美元，
嗯，
哇，
那么。让他的国内的制造业呢大幅度的发展，
那这可真是
一下就让他活过来。
你算算马歇尔计划的就是数额，然后你看看这个就是特需本身的带来的这样一个流量，
对
对。
那么相关的企业还里面从里面模仿了很多先发达国家的这个生产技术和品质管理手法，
哎
嗯，
所以就是说日本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就是产业立国
啊、
科技立国，
嗯
啊，这个打下了他的这个经济腾飞的实际基础。
哎，
那么当时呢，就是日本他也很快摆脱了这个粮食紧缺、粮食配给。
嗯，
那么1950年3月呢，他这个芋类食品就芋头、
嗯、
芋头
开始不再被列为配给。
是，
那么又1950年4月呢，就是说啊，他负责口粮配给的这个组织啊，叫食粮工团，
嗯，
解散了。
啊
不需要了，然后配给、
哦、
口粮配给就给这个民营机构来负责。
那其实很快了，因为你看，就是日本在这个侵华战争失败之后，
对、
嗯、
啊，就它的侵略被打回去之后，其实它本土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和粮食供给是非常窘迫的。
对，因为他当时从这个被他侵占的朝鲜半岛大量掠夺这个粮食
口粮、
嗯、
对
对对。
那么其实他到了这个1951年4月呢，他米店重新开业，就是在战后这段时间呢，大概有6年呢，他的米店是不能卖米的、
管制物资的，
管制物资。那么它的标志呢，就是1951年。那么这个日本呢，它还没有摆脱战后的这个时期，因为它一直到56年经济白皮书发表才摆脱了狭义上的这个战后时期。
嗯，
但是在51年呢，它的这个美国需要它，西方需要它在东亚作为一个对抗东方阵营的桥头堡。这个时候就赶紧就是说啊，就是说。哎呀，过来过来啊，签个东西，一笔勾销，
不是
自己玩去，就是这种、
本质上就是大爷给你赎身，
对，就是啊，一笔勾销。就是9月8号呢，吉田茂在当时日本首相呢，他作为全权代表率了一个代表团跑到旧金山，啊，和48个这个西方国家签署了所谓的旧金山合约，
嗯，
那么就实质上宣告了就对日本占领的结束，
哎呀，
就是说匆匆的要重新开始武装它了。你要52年就开始，就是对吧？警察预备队出现，马上自卫队就出现了。
其实就是把它当做遏制社会主义国家桥头堡，
是的。
嗯，
但是呢，这个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51年到55年呢，从战后的混乱中的恢复、经济的腾飞和生活水准的回升呢，在日本反而造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日本的社会开始分崩离析。
啊，
它原先的这个社会结构啊，完全变化，
被冲击，
人的思想也变化。
嗯，
就是因为原先就是成天妈吃萝卜饭、竹枪报国是吧？妇女挺身是吧？
好嘛，确实。
但现在他妈的有牛奶啊，有吃的，
变化太快
了。对，变化太快了
啊。
然后反而对他的这个从各个方面哈、冲击着这个日本社会的伦理观和他的消费观。
嗯、
那么1955年7月，它的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出现了，就是。石原慎太郎这个老逼、当时他是一桥大学的学生，
哎，
他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太阳的季节》
啊，
嗯，
这个很著名的老幼批作品、
对，然后后来拍电影他弟弟主演的，他逗啊。然后呢，就是他的副标题是什么呢？就是无耻和无伦理。
嗯，
对，就是说战后腾飞一代的这个青年哈，就是要打破以前的这个日本社会，不是我要消费。
嗯，
我要买东西，
就是反抗原本的社会规则。
我要向别人展示自己的生活。
嗯，
因为就是那个原本的日本的文明伦理是以这种清苦节制
对
为一个基础，
耻感文化。
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突然变了，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说它刻画了这个当时的青年一代的生活群像。
嗯，
那么它单行本一上市就成为畅销书，啊，获得了文学界新人奖芥川龙之介奖。那么催生出大批的追求感官刺激、消费、挑战传统伦理的太阳族，就是周末啊，弄一滑板出去了，对吧？其实太阳族里面也包括什么呢？马伊卡族，
嗯，
就是有车一族，
哦，
汽车开始要进入到日本人的这个日常
生
活，生
活
拥有这个个人汽车，
对，
其实就是
汽车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消费标志，
对，
嗯，它也是受到这个西方的影响，
确实
受到这个美国文化的影响，
是，
嗯。
那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呢，有一个汽车公司打算，哎呀，在国内市场我们着眼于这些人，推出一种廉价的汽车，
哎，
微车，就是走这个西方的泡泡车的这个套路。
嗯、
那么他推出了一种车叫富士凯宾，
嗯，
富士凯宾，
哎，
这个车。那么富士汽车就是叫富士自动车啊，如果是日文汉字的话。那么它的前身是创立于1914年的一个工厂，叫日造木工。它是制造什么呢？制造进口汽车的木质车体。
哦，
那么大战期间，它是为日本军队制造军用的一些木制品啊，战斗机的轮挡是吧？
啊，
就是
啊，
你拿开了
传统的木质的
东西，
对
对,
对, 对, 对、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呢，它改做什么呢？是木质家具。
嗯，
你打五斗橱是吧？
反正就是木工那些活儿，
对，就是木工
啊，
就是都是围绕着木头。
嗯，
那么1947年呢，根据战后的这个经济统管政策呢，它被山工省指定为日产汽车的指定工厂。1948年呢，原来日产汽车的这个社长叫三本总之，这个人呢，他当时因为盟国在这里还是做一做样子，他有一个运动叫工职驱逐，就战时你给军部给这些
服务了
捧臭脚的
啊。
他们滚蛋
啊！
就不要在这种企业啊、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实际上是对那个军公职的一个惩罚。对
啊，然后他被驱逐了， 那他没办法，啪跑到这个日道木工来担任社长。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正式改名为叫富士汽车。那么这个山本这个人呢，他和日产其实他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嗯，
那么他是日产最早期的高管之一。
嗯，
那么这说到老白刚才说的话题了，这个人曾经在日剧的东三省，就是所谓当时叫伪满洲国哈，我们说的，
哎，
他是当时在担任这个满洲汽车公司的这个社长，就是满自啊，满洲自动车。那么战后呢，他滚来滚去，来到这个富士汽车以后呢，就是他拉了一个业务，这个业务是做什么的呢？是给占领军修汽车，修这些废旧车辆。那么在位于横须贺的这个就以前的日本海军航空队的，
哎
哦，
一个
横须贺啊，
这追兵工厂。
妈的，明明是一个汽车节目，为什么就是听的全是飞机的事儿？我操！
是
啊，
对不起，因为这个提纲是我写的。
飞机、坦克、舰船，
哎，对，齐了，
齐活啊。那么，在追兵工厂开设的这个工厂呢，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是美军在日本规模最大的一个废旧器材的堆场。那么，在日本战败以后呢，太平洋战争期间呢，他们受损或者摧毁的这个盟军的汽车啊，从战场各地回收过来，
拉回来啊，
都他妈扔在这边，
垃圾场，
等于说一破烂翻新的地方。
对，就是你可以翻新，你可以去分拣，可以分解它。就这个业务就扔给这个山本了，
嗯，
垃圾佬，
对，
垃圾佬，
就是开局只有一人一狗，
哎，对对对，
装备全都
装备
全
靠
捡，
全
都靠捡，
全靠捡啊，手搓发动机是吧？
那么他凭借修理拆除循环这个废旧车辆呢，他这个富士汽车这公司呢迅速变大，他48年就从一家很小的企业变成了上万人雇员的大公司，
哇，上万人，
因为废车多呀，
嗯。
哦，厉害了，
废车多啊，
需要劳动力去做这个事儿。
你想他之后啊，10年里面他一共循环了23万辆美军的军车，
我操，这效率也可以，
效率很高，
效率很高，
可以说是真正那个蚁人是吧？那么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呢，他又开始接到新业务，就是从朝鲜战场运回的，就被我们打的稀烂的这个联合国军的这些破车，开始激增。那么就是富士汽车业务开始扩大，那么1952年呢开始上市了，
嗯，
那么他曾经甚至一度为这个克莱斯勒，
哦，
在日本成造
代工
大型豪华轿车，
嗯，
但后来呢，就是通产省当时反对，在就是说大型汽车国产化，就把它叫停了，你别玩这个了，
哦，
嗯，
别弄了啊。那么1953年呢，富士汽车有一个大的举措，他合并吸收了东京瓦斯电气工业株式会社。那么东京瓦斯电气工业会社呢，它创立于明治时代啊，它做铁路车辆，做汽车，
啊，
做飞机，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机械产品，
做一些电气化产品啊，机械产品。
对，
嗯，
那么它最有名的事迹是1938年呢，它研制了一种飞机叫航延机，它打破了这个飞行距离世界纪录，但很快好像又被苏联打破了，
啊，对对对，
是。
那么战时呢，他为日军生产卡车和斗战车
啊，
啊，这个之前也写过，就是94式这个
是
卡车这种小玩意儿，
对
啊，北京的这个坦克博物馆还有一辆，
嗯，
那么它的简称叫什么瓦斯电。那么日本战败以后呢，他只能靠这个制造摩托车引擎，
都去干摩托车去了，
又开始干摩托车了，
都是做摩托车了，
是
的
啊。那么他被合并的时候，他其实业务已经不行了，
哦，
就是摇摇欲坠。那么有了瓦斯电引擎技术，加上富士汽车的这个材料技术的积累呢，
好，
这个，
可以造车了。
哎呀，可以造车了，技术点科技树点满了是吗？
哎，
嗯，
就你现在可以制造一个这个微车工厂。那他找到了谁呢？找到了一个叫复古龙一的汽车设计师。这个人曾经为日本的驻江制作所研制过一种轻车，
哎，
叫飞羽
，Flying Feather，
嗯
啊，当时那个车叫。
对，邀请他说啊，你帮我们合作设计一种新型的微车。
哎，
那么1955年呢，他就对外宣布啊，我们要推出一种新的这个 micro car，
嗯，
啊，叫都市125，
嗯，
啊 ，metro 125。那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富士凯宾，富士凯宾，
好嘛。
那么当时呢，他其实在日本的这种倒三轮的布局的泡泡车呢，不是特别多见。那而且它整体的特别的圆润。这成为流线型，就是外面的这个设备只有一个前灯，就看上去就有点像铁臂阿童木，
哎，
那种漫画里出现
就感觉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美学，
对
啊，
就那时候觉得特新潮，
对，
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很圆润，
圆滚滚的小吃。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可能就是
走这个
阻力也特别小，
走这个、对，走这个水滴风。
嗯、对,
对。那么它的车体其实是和当时的军用机啊很像，就是它是硬壳式的一体构的，
嗯，
不是那种大框蒙皮，它整个车体就可以承受这个应力。那么在采用什么呢？玻璃钢，整体采用玻璃钢制度。
哦，
就是在当时的量产型汽车方面也算是比较早的了，就使用这种材料，
嗯、
还行，比三合板强一些，
那可强太多了，
三合板是差不多，好不好？
嗯。
然后呢，就是为了兼顾强度和轻量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车体设计还是做了一些文章的。
嗯，
它需求高强度的部分它是有八层，
很厚，
那么其他部分就是三层。
嗯，
那么它而且很轻。玻璃钢嘛，
对，主要材质轻嘛。
那么整个车呢，设计的重量是140公斤，
那非常轻了。
对，
对于车来说，
你一个成年人呢，也可以把它抬起来。日本是这个，靠左行驶嘛，
右舵，
对，所以司机在
右
边
行驶。
嗯，
那么乘客在左边的稍后的位置
啊，
对，它不是并行的啊。那然后就是通过左侧车门进入。那么它这个使用的是瓦斯电为中小型摩托车制造的 SA 一型。单缸也是二冲程的，
二冲程
啊，121cc 的，才121，
嗯
，cc 的这个引擎，
经济实惠，
对，因为它是用链条来驱动这个，
对对对，
驱动轮，
跟摩托车一样，
大板车一样，
本质还是摩托，
本质是小摩托，
加了一个壳的摩托，
对。然后为了这个减轻重量，它简化了很多很多的设施，就很像当时库页二郎设计零式战斗机，
嗯。
就恨不得那个座椅背上打孔了，但是这个没有啊，那是战斗机上有。
我跟你讲，就零式设定的年代，如果说飞行员能蹲着驾驶的话，他们就把座椅撤了。
是、
嗯、
啊，
对。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车子呢，什么都没有，他没有电点火，需要用什么呢？曲柄手摇，
手
摇，你想要虎口脱险吗？
啊，对对对，
没有，你看那就是老的，就是柴油机，
对，
那种，就是他那个车座位底下都会有一个摇柄。
对、
嗯，
然后需要发动的时候，就一个重恨啊，一顿油油油，哗，
对，
起来了，
哗一下就起了，
哎，
然后呢，就是他的宣传册发出来的时候说啊，我们能开到这个60公里每小时，
嗯，
啊，这标准有点低啊，对，
就还行，
还行，
嗯，
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没手闸，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脚刹是吗？
大家别忘了，这个富士汽车前身是日造木工，日造木工。
哦，
当时就是给战斗机生产轮挡的。
哦，
那么你怎么停车呢？把刹车踩到底，拿一木块把前头给堵住
啊，就你买那车，然后
对
附赠你
对给你一木块啊，给你拿木块啊，科技力世界一是吧？
确实，我操，就这种方法都能想出来啊，
惊了我
啊！
这个你就给我到这是吧？
啊，就这，嗯，可以。
然后呢，就是这个车是1956年8月呢正式投产，那么它的价格其实呢。
嗯，
不太便宜，
嗯，
它要235000日元。
哦，那在当时日本
的，当时的工薪族哈，月薪呢是13000日元。
啊，
那其实
请你不吃不喝20个月，
对，
啊，可以买一辆，很贵了，
很贵了，
不便宜。然后呢，就是，但是它只需要动力踏板车的执照，就是本质上还是一个，
本质还是三蹦子，
还是一个小，
就是你有这个原副的这个驾照，
对，就可以开了，
你就可以开，而且原副驾照是很好，就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而且对，当时也考过，
嗯、
然后呢，但是它有很多问题，这个车就是因为它当时很多东西没想到，就真正造出来以后，发现就是这个车呢没有空调，
哎。
而且通风性特别差，
桑拿房
啊，它一体式的嘛，
夏天很热，
玻璃缸的还你
哎，对
对,
对，
冬天又很冷，对，
好嘛，整个一大棚，
对，没有制暖，然后最要命的什么呢？它雨刮器都不是自动，雨刮器是手动，
手刮啊，是那这种
手摇式，
您开的时候哈，右手把方向盘，左手晃那雨刮
啊。
我寻思这个印度塔塔汽车也没这么惨是吧？
对，要是我西安朋友说二院强塌了。
行，
特别不正常，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但是他逗这车，
就是很没道理的，
很没道理。
嗯，
就是说，下雨时候完全没法用。
嗯，
但是您看哈，他那个宣传册上怎么写的呢？不畏风雨，约会利器
啊。
嗯，
行，
我是不信的，是吧？这个
广告欺诈很过分啊！我操，
封面欺诈，这是
对呀，
做了好多商业宣传，
是啊。
但是就是他设计后来发很多问题，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只有左边车门进出也不方便，最后只好啊加了左右双门，最后车子也变重了，150公斤啊，300斤啊，还行吧，
啊、就还可以，
还行还可以，
其实就加10公斤嘛。
但是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个车子它设计完了，都开始销售了，发现做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在当时呢，这个玻璃钢啊，在日本属于一种很新式的材料，
哦，
生产技术呢不成熟，它的硬化需要特别长的时间，所以导致生产速度特别的慢。而且当时呢，就是日本的普遍道路状况很恶劣，
是的，
很差，都是土路什么的。
就算你这个车做出来以后呢，就是你开一边啊，车子裂了，裂了
啊，
操！咔嚓，
嗯，
从物理意义上我
开就散了、啊，
对对对，物理意义上我裂开了，
我裂开来是吧？
我就想起郭德纲说那个，就是扔一房顶，那个零件拼一车，是吧？
对，然后就是用户的这个抱怨特别多，
嗯，
可以想象用户就是熊猫表情，
不是那能不抱怨吗？20个月工资，我
开始裂了，是吧？
开始裂了，我操！
对，
我干点什么不行？
然后它的生产呢、销售一直各种问题，然后在它是1956年8月开始投产的，然后到1957年12月就停产了，
嗯，
那么生产了多少？85辆，
嗯。
很少，
这太惨了。
对，
是，
但现在它成为一个这个就是收藏家的一个津津乐道的一个东西了。但是实际上怎么说呢，就代表了一个落后生产力，是吧？
没有，其实你想想看，就是现在博物馆里边收藏古代夜壶，差不多的意思。
对，50年代呢，就是说这个时候特别逗的就是英国哈、英国其实它当时对这个威车哈、最早在5年前啊，它基本就是以贴牌啊制造为主。那么到了57年，反而他开始发力。那么英国利兹的一个就是亨斯莱特机车公司的分部，他突然推出了一种自己设计的，就是叫 scooter car。
嗯
，scooter 就是踏板车，
哎，
对，
哦、
踏板车车，
啊、
对，他自主设计，就是带顶棚的踏板车。
嗯，
然后就开始在、想抢占英国本地的市场。然后它的这个外观特别的怪，但是你想，它总长是2.2米。宽是1.3米，高1.5米以上，就是从正面看就是一个
移动的棺材，
一个竖条，对奔你而来。
这想想还挺诡异的，我操！
就正面看特别高，你知道吗？
不愧是英国人、
啊，又扁又高一车。然后这个在英国人称它为什么电话亭？那么它的这个车体呢，就是也是玻璃钢制作啊，比较成熟。那么它同样也是跟梅赛施密特 KR 一样，它使用的是什么呢？手把
啊。
不是那种圆盘来放操作方向，然后最诡异的是什么呢？司机的这个，它里面的座啊是2个长条板凳，没有靠背，
两个长条板凳，
对，就是。以前那个
这茶
馆，
我对对，我知道，
板凳
我知道，
没靠背，
不是我在想象一个汽车里边搭两个板凳这样一个，
对，特逗，就是也节省空间嘛，
啊，那你上车要端碗面，你就蹲着开是吧？
然后呢，就是，所以他后座，他虽然这车特别小哈，
嗯，
他司机坐在那个前板凳上，后边还能坐个人，
哎呦，
那他还是也是个倒三轮车，
魔术空间、
啊，对，特别奇怪，对、
哎呀，英国人这个工业设计真是奇思妙想，
是英国人真哏是吧？
真哏，
去香榭里舍的这个，
你看
土耳其浴室是吧？
可恶、啊，你再看，你再联想一下，就挑战者。闪电，
哎呦，
就这种东西，
我
操，真的是啊，
美啊
啊！你再想想 SA80，
对，
这种工业设计，
对，
就要多拉垮有多拉垮，
对
啊，
就是设计说也不奇怪，是吧？
对对对，不奇怪。
那么它后置一个197cc 的这个单缸2冲程的引擎，那其实它也能开到80公里每小时，就是一个竖着的车在那开，
哦，两个板凳子一关，它就能开80多小时，就80公里每小时，
对。就是难以想象，是吧？
难以想象，我操，一个飞驰的棺材，
革命
啊！对
对
对。
那么其实他卖的还行，就是他一下子卖出了100多辆、
嗯、
啊，然后就是60年呢，他又推出了一个豪华型
豪华棺材、
啊、对。然后就是后排呢，能挤多少人呢？2个人，就是司机总算有一个独立的坐席，
哎，
司机有一个稳定屁股、啊、
对，
是，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他最早期型号那坐席啊。你要理解一下，它不是两个横杠哈，它是一个横杠前后竖着的，
就是你跨着坐。
对，
哦，这
啊，
就跟那个以前厕所中间有一条似的
啊， 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那那这样的话，这个司机本质不是骑木驴上路吗？
是，就是
对
啊，
就是骑在那个板凳上面。
哎，对
呀、
啊
啊，然后开。
对，
是
后后边还坐怼着一个人。
对啊，
啊，
啊你看，如果说按照中国这个就是传统标准来讲的话，这就是一个游街行为。嗯、
对，
然后开八十公里每小时，
那可不吗、
啊？
然后这个豪华型呢，它有三个座啊，当时售价多少呢？278英镑。
哎呦，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
个
不便宜啊。
60年的时候，英国人普通人哈、啊，每周的薪水是14英镑。
哎呦，
那还行。
那
还行吧，我觉得
还行，
至少比那夫妻开宾要、
啊、
那可不
要实惠
一些多了、啊、
对，而且人不会裂是吧？
是，
然后呢、
就是、坐着有点难
难
受，难
受，对，
难受，
骑板凳子这个就
是
真是有点怪啊。
它还有一种330磅的这个就是三型啊，真的发动机更好，
顶配
啊，
对
啊，
那它这各个型号呢，它其实一共卖出了有多少？1000辆，那现在还有人开，
现在还
有人开，对，因为车友会嘛。
这也有车友会，
让我想起迷你车友会
是
吧？
是
是，
不是这个这个骑木驴作为时尚，这也是大英的一种特色、啊。
这个、车友会感觉大家可能都就是这个、啊、
有点大病
是。不是人家木人家木驴可能是镶金边的。
哎，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其实泡泡车在这个就是 scooter car 在它的这个后期型号陆续推出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在商业方面，泡泡车这个型号和其他的微车一样。在商业方面呢，开始面临着退潮了，因为60年代初嘛，大家钱更多了，
物资丰富了，
钱多了，
没人买大车了嘛。
哎，是
小
车，就是差不多已经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哎，对对对，
对，就是历史不再需要你们了，
是
吧？
是
是
啊，该上大车了、嗯。
对，但是这一年呢，就是英国人又开始脑梗，给我们贡献了特别奇怪的车型。
嗯，
那么英国的这个叫皮尔工程公司，在62年啊，在微车退潮的时候，他高调宣布。啊！我要推出一种小到极致的微车，小到你就是说，就是回归它的原点。
哦、
对，那么叫 P50，
嗯，
它很怪，它位于大不列颠岛与爱尔兰岛之间的一个海中的一个小岛，这个岛叫马鞍岛。那马鞍岛其实它是英国王室的一个王权属地，那么它是高度自治的，甚至它里面它有自己货币
哦，
它有一种叫马鞍岛镑的这个货币，
嗯，
啊，和英镑是一对一兑换的。
嗯，
那么皮尔公司在二战后成立这个公司，那么他很早就开始用这个玻璃钢啊制造民用器材，比如说他制造的是什么呢？船，
哦，
小船儿，
小船儿，
小船儿、哦，用玻璃钢制造小船。
岛民嘛，
对，
是
啊。
那么1955年，他就做过一种倒三轮的这个泡泡车，叫马鞍岛人。
好嘛、
嗯，
这个自豪感还挺强。
它、是全玻璃钢车体
啊，
的发动机是意大利的，就不知道为什么
啊。
就是根据他这个设想啊，就是说他这个车子怎么卖呢？他是他不是卖整车，我卖 kit，
嗯，
不是这
卖零件包，
这还走盲盒路线是吗？
自己拼，
对
啊，
宜家就是早期
啊，对，给画一图纸，然后你自己拼，
啊、
对吧？
对，就是
然后不服打电话，
自己手动组装，
嗯，
他卖多少呢？299英镑又实现令，
哎呦，
还行吧。
啊
300啊，
对，
但是这个定价一看就很水，你知道吗？
对，但是他最后呢没有投产啊，没有投产，
没投产，
没
投
产就对了，我觉得。
对，他最后第一种投产的微车是这个 P50，
嗯
啊 ，P50。那么 P50 它其实在原型阶段和它量产阶段这个车型呢很不一样，它的原型车是正三轮，
嗯、
那么它的这个量产型是倒三轮。
哦、
嗯，
对，那么它是有史以来最小的一种商用量产的汽车。那么
这是文雅的说法啊，就是史上最小三蹦子啊，
是
它只能坐一个人。那么整体的是玻璃钢制成的，而且它这个车体很有意思，就是说它不喷漆，为了节省成本，它有两个颜色，要么红，要么蓝，自贡红蓝出 CP 是吧？
啊、
哦，
这个，但颜色用什么决定呢？脱模时候的这个凝胶涂层决定它的颜色，特别逗、
嗯、
哦，随缘啊，
对。就是你可以指定嘛，要么红，要么蓝。
行，好，不愧是英国人，好，
嗯，
然后它全长是多少呢？1.34米，宽是99厘米，
嗯，
的小哈啊，高挺高的啊，一米高。然后、就
是、不
是
你
整个
我们录音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差不多这个意思，
是、
啊、
差不多就
对
的，
嗯、啊，
对。所以它就是整个就是一个能开的驾驶舱， 就是一驾驶舱一颤声奔你而来是吧？
行了，
感觉、
啊、这算回归初心啊。
是，
对。然后呢，就是驾驶员是坐在这个引擎上头的，他引擎只有49 cc。
嗯。
然后呢，必须忍受这个机械噪音，巨吵，这车
如同自己在开坦克，
确实
咣咣咣咣的开。对，就是当年那个，就是去年夏天在这个二阿拉曼是吧？
哎，
这个。
然后呢，最有意思就是极度简化，它连转向灯都没有。那么怎么转弯呢？大家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习惯？转向的时候伸出
手，
伸手示意、啊。
这个车也是。这转向的时候你伸出去，或者在车里面你
比划、
啊、你比划一下，
嗯
啊，我往左转了啊，我往右转了，
建议打白旗你知道吗？
对，然后公路行驶速度能也有60公里每小时，
就这，
对，
有啊，轻嘛、啊、主要是车
轻啊，但是百公里油耗2.8升啊，
嗯，
就是，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个车呢它也没倒档，那么怎么倒车呢？它车尾啊它有一个把手可以拉出来，就是您倒车的时候，您自己把车往后拖就行了。原型车是那把手在前头啊。
嗯。
哎呀，这个人类汽车发展史上丧良心设计真的是不少。
对。但是这个车呢，它很轻，它只有56公斤。
56公斤。
对。
哇，这厉害了。
就特别轻
啊！
你看，西总能直接给它举起来。
西总当场就是
倒拔是吧？
没有，西总能硬拉脸子，你知道吗？对。
然后呢，就是成人可以这个轻松操作，甚至于你可以拖着它当行李箱到处走
啊！
我是多有病啊！我拖着这玩意儿，我的身体啊！
对，你这购物嘛，
真的真大病，
购物篮是吧？对，
嗯，
走累了再开会儿。
嗯，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它的售价是199英镑，又有10000令，相当的廉价、
哦，很廉价，非常廉价。
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玩的设计，它是跟巨大的一个木质包装箱一起发到你家的。车取出来以后，这个包装箱就是车库，
合理、
啊，合理，
很合理，
合理，合理，合理。
就是、虽然觉得这脑洞有点大、啊，是吧、
嗯？
但是我可以接受，对，一旦接受这种设定，是吧？这个
已经不是沾点能形容的了。
但是我又想一个事儿啊，如果他那个包装是他的车库，
啊、
是的，
那就是你想放进之后，你得先把车，就是你人得先出来，
是的，
然后把车推进去，
推进去，对。
因为你开进去就出不来了，这、
嗯、太丧良心了。
想享受这手动的乐趣是吧？
哎，
对，
驾驶乐趣，
手动驾驶乐趣，
手动驾驶。
哎、
我出了车，我还得手动驾驶，
确实啊、嗯。
然后呢，这个车其实它的产量其实不高，它65年就停产了。它一共生产量呢，有的人说是47辆、
嗯、
啊，有的人说是75辆，反正总归是
就总之没到百位数，
没到百位数、
嗯、
啊。
在这个极限竞速地平线4里边有这辆车
是吗？
对，你可以驾驶
这车
啊，买了，
然后
买了，
然后可以疯狂的改装，让它跑到200公里每小时。
我操，
速度，
您这安全吗？
这合理吗？
就开始开始是不是发现车不在了是吧？
对，就是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极限竞速它提供这个车库吗？
那没有啊，但是你可以很随意的进行改装，
丧失了味道，
嗯。
那么到65年呢，就是泡泡车呢开始就是已经完全退潮了，基本上、
啊。
那么皮尔这公司继续进行，就是它是个反潮流英雄，你知道吗？
嗯，
就这公司很怪，就是推出了一种新的泡泡车，叫三叉戟、
嗯，
就是海王手里拿的那个三叉戟、
啊。
那么它其实是 P50 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的，但是它的外观呢，就 P50 大家看图啊，它不是很圆润，
嗯
嗯，
啊，但是那个三叉戟就特别的，它像一个什么呢？像个飞碟。
啊
哦，
就是整体可以向前上方推开的，有一个圆形的一个透明的驾驶舱，然后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飞碟一样，然后比 P50 大一点啊，长度呢1.83米吧，
能、嗯，
重量是90公斤，
嗯，
啊，还是倒三轮布局，但是这车能坐2个人，对，我不知道2个人怎么坐进去，
哎呀，
就是攒着坐，
攒着、嗯，
攒着坐吧，
凑来，
勾着坐是吧？
对、
啊、对，
那么。有一些呢，它用的是这个 P50 的这个 DKW 引擎的，有一些用的是90cc 的凯旋式，
嗯、
那么百公里油耗呢是3.25升，那么同样它也是根据脱模剂的颜色来
啊
来定它的颜色，也就是红蓝两色吧，也没转向灯，因为它的那个壳是透明的嘛，
嗯、
转向的时候在里面
挥
手来挥个手就行了 啊，我
往左
看，往左转了啊，我往右转了。
啊，欢迎到地球来！啊、
极致轻量化，
确实，
我觉得它应该跟界王的汽车一样，不能离开这小星球，
啊、
不能离开这岛。
对
对，然后呢，就是它售价是更便宜了， 189英镑十九县令又六便士，我他妈恨死这个英国的这个换算了
啊。
嗯，
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宣传语是什么呢，比走路更实惠。
他妈用你说呀。
对，我觉得这你这就是不列颠老巨魔是不
是？
但是没什么吸引力哈，他做了一年就停产了啊，一共卖掉了45辆吧。
嗯
啊，有的人说80辆，反正也没卖到100辆
啊。行，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啊，
嗯，
这个西方这个石油能源呢又开始趋向稳定了
啊。
啊，就至少离这个第一次真正石油危机还有十年，是吧？
是。
那么它的社会财富呢，不断积累，尤其是这个西德呀、日本啊这些战败国，
嗯，
各种各样原因，它实现迅猛的经济腾飞。那么这种环境里面，购车族他当然愿意购买比微车更安全、更舒适的这种，
对呀，
新式的经济型汽车。
哎，
就是其实巴包卡讲到这儿来说的话，你往前回顾这两期的节目，
嗯，
大概的意思就是差不多就行，
对对，
啊，
差不多得了，
就是凑合一下
啊，就是一个凑合的产品，
对
啊，
它就是一个过渡产品嘛，
哎，
对，嗯，包括泡泡车在内所有的这个微车呢，其实它的市场竞争力呢开始下降，
是
到65年的时候完全衰退了。其实就在有一些地方哈，比如说英国呀、希腊这种地方，当时为什么就是比方英国这个皮尔公司为什么它还会生产这种东西？为什么其他的微车呢卖那么好？
其实还有需求，
因为税制的问题。
哎，
嗯，
对，征税太厉害。
是
啊，包括这个驾驶资格，你不用考驾照了。
哎
哎，
对
吧？那还有一定需求，至少在第一次石油危机73年之前呢，这些地区的这个微车呢还是持续的在售卖。
嗯，
但是整个来说呢，就是说泡泡车在这个整个世界包括西方市场啊，它已经衰落了，
嗯，
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在可能作为一种趣味性的一种收藏品，
是
可能大家会对它感兴趣。但它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这个十年里面，就是一段像流星一样，
哎，
辉煌燃烧，戛然而止。
但其实小而有趣啊，
是。就是三蹦子，
是
就是三蹦子，
虽然开的人可能不觉得有趣，对吧？
对
啊，
就是总有一天我摆脱你，是吧？
就是往回看，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产品。
哎，
对，对，
就是这一个特定时代的非正常产品。
但是这个东西对日本来说，它是这个轻型汽车的这个一个基础，一个铺垫，
嗯，
啊，
嗯，
经历了这个年代之后，然后日本也是同样因为这个法律法规，然后税收，
哎，
然后其他的政策原因，导致说这个 K car 在日本仍然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其实也是各种理念的继承，
对，
说是，嗯，
包括讲我们之前奥拓是吧？
哎，快乐王子
小小车是吧？还是会有一定的市场。
是
那个年代，
奥拓，我说良心话，我真挺喜欢奥拓，
挺好的车，
挺好的车。
正经
的
算微车吗？不算吧，那微车大一些吧。
在日本算，其实
在日本算，
哦，是吗？
啊，对对对，
而且它确实是按微车理念来做的。
嗯
嗯，
对，
因为那时候也是学习日本嘛，夏利呀，奥拓其实都是从日本的品牌学过来的嘛。
嗯，
对吧？就正经给你造一下，其实是挺好的车。
嗯
啊，但是渐渐的。因为那个时候奥拓夏利对于国内的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过渡时期的车，
是
大家那个时候也没那么多钱，但是又想需要一辆车来进行长途的这个旅行啊，然后包括拉货的一些需求，
哎，
是吗？
确实，你像大发，
嗯，
对，
对吧？
天津大发嘛，
大发，
嗯，
对，就是那个原来2002年之前北京的出租车还有那个大发，
嗯，
还有那个就是夏利，
那时候你
老夏利，
那时候我小时候去怀柔什么的。那时候都不是夏利和那个富康的那种，像你在北京比如说其他城区比较靠市中心地儿这种车，那时候就是面的
啊，面的，
啊，面的
太熟悉了，
因为
黄大发
拉的人多，
嗯，
就是，
啊，面的就是大发吗？
啊，
对
对，
黄大发那小吃，
对，
我是之前的北京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有一面的拉不敢上，什么公主坟八王坟
啊，嗯，因为那个车的好处就是它能同时拉很多人。它不像
很多人吗？
就是挤嘛，
哦，好吧，
就是它不像说那个你坐夏利，然后你打车，那可能这个车上就你一个乘客，对吧？
哎，
或者你一家人，你三个乘客，
嗯，
你要是开面的，
他拉满了他走。
你要开面的呢，就是这个招手即停，
对
啊，对，就是大家都上车。
哎，现在真没了，
没有。我记得就是我因为那个我在天津过了3年嘛，03年到06年，那个时候大发是绝对主力，
是
是吧？
夏利都不行、
哦、但后来也有这个像什么松花江啊什么的、
哎、
这些啊，对，但都是同样的类型的车、
嗯、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因为那个做广告嘛，然后有一些活动、
嗯、
然后去活动现场啊，来一个大来一大发，然后呼呼夏利车面包人，对不对？
面包人是吧？
对对，呼呼夏利车面包人，因为一个大发你看着小，但里边塞七个人一点问题没有，
魔术空间嘛，也是、
哎、
魔术空间，我记得当时也是那个啊，不知道回头有没有机会坐迷你，
嗯，
迷你车那塞人大才能塞19啊，
啊，对
啊，
但其实那个就现在回想起，就是中国很短暂的这样一个微车时代，
嗯、
其实还是挺有趣儿的，
是，
对
是，
但是很快也是因为法律法规这些车它有很多限制，
对，
不让上长安街，
啊、是
对，
不让上二环，
哦，
啊、这
种、啊、那就那个，
以前那个就德云社还没特别火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说等我有了钱。买十辆奥拓、
嗯、
啊，串起来开，啊、对，奥拓，然后于谦老师说、
嗯、
那个什么，你这上不了长安街，你知道吗？
对
对，像现在我们的代步车啊，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是，但是都被管控了，现在、
嗯、
啊，对，而且就是关键是，他、嗯、在现在的这个交通环境里边确实不安全，
不安全啊，
真的是不安全，
确实不太安全，
对，
因为你说他体型其实也不是很小。
是，
但是而且很多骑的人呢，这个他也不愿意走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
啊，是
他会在这个机动车道上行驶，
哦哦、
非常的危险。
然后开这种就是介于就是摩托电动和这个正规汽车之间的车呢，很多是老年人，
对，
嗯，
老年人他就是有各种反应问题啊，然后就是认知的这一块、
啊、会有一些，对，
如果他
日本就经常有这种，就是因为这个驾驶者年龄过高，
嗯，高龄驾驶
就导致一些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
就是今年3月份不还有一个91岁老太太开一车扎加油站里去了、
嗯？我天，
他也敢开，我是挺佩服的，
那相当行。嗯，
对，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历史一面镜子吧。
对，
就是、能看到很多，其实它背后有很多故事，
有意思。
嗯，
对，为什么会有这东西？是吧？不是平地长出来的，
对，
是，
嗯，对。那是年代，
现在很多东西的前身可能就是从他而来。
哎，
嗯，
我决定我下一辆车就是50了。嗯，
50挺好的，
50真的很好。
别啊，北京212，
222整不动，关键是。
嗯，
行吧，那就差不多。关于泡泡车的这个历史故事，就到这里。感谢大卫老师与我们分享啊，这么精彩的过去。
哎。
也非常感谢大家听这么多奇怪的不正常的东西，
确实、
大家肯定会非常喜欢的、
是吗、
我相信大家会非常喜欢的，
行
啊，行，那就感谢收听本期的加丢 Pro 电台节目，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And I love you so. The people ask me how I've lived till now. I tell them I don't know. I guess they understand.